听众朋友，美中副部长级谈判星期三在北京结束。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表示，此次谈判是落实美中两国元首去年12月在阿根廷二十国集团峰会时达成的承诺，即通过90天的谈判取得中国结构性的改革，其中涉及包括强制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保护、非关税壁垒、网络入侵和网络窃取商业秘密、服务和农产品等领域。谈判还集中在如何落实中国大规模购买美国农产品、能源、制成品和其他商品和服务。据悉，双方在部分议题上取得了进展，但尚无重大的突破。路透社报道说，这次会谈延长到了第三天，比原来预计的要久。外界因为乐观预期全球两大经济体可能达成贸易协议，避免全面冲突，从而免于严重扰乱全球经济，亚洲股市因此大幅上扬。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二在推特上也发布消息说，美中谈判进展非常顺利。美国谈判代表团由美方贸易副代表格里什率领，成员包括美国农业部、商务部、能源部和财政部的官员。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为此次副部级会谈的中方团长。不过，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习近平的首席经济顾问刘鹤星期一也参加了中美谈判。中国商务部周四表示，双方就共同关注的贸易问题和结构性问题进行了仔细的交流，增进相互理解，为彼此关切的问题奠定了基础，并同意继续保持密切联系。中国商务部在其官网上发表题为《中美在京举行经贸问题副部长级磋商》的声明，全篇内容只有109个字，并未具体说明双方达成了哪些共识。那么究竟北京在谈判中向美国做出了哪些让步？知情人士说，在为期三天的美中会谈中，双方在中国进一步采购美国商品与服务以及扩大市场准入等问题上取得了进展。上个月，中国已经暂时放弃了对美国产的汽车的报复性措施，恢复了对美国大豆的进口。中国还降低了全球700多种商品的关税。中国还承诺向外国投资者更全面地开放汽车制造等经济领域。北京方面相信，这些努力虽然是为了安抚特朗普总统，但也有助于中国经济。纽约时报的文章指出，在汽车和大豆问题上，美国谈判代表可以宣称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胜利。不过，大豆购买量尚未达到早些时候的水平，而中国从美国进口的汽车数量相当少，因为许多美国汽车本来就是在中国制造的。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双方在美国提出的结构性改革以及如何让中国遵守承诺等方面的分歧进一步扩大。特朗普政府要求中国进行结构性的改革，以停止美国称的技术窃取和强制转让。北京表示，正在考虑制定一项法律，禁止中国地方官员要求外国公司通过许可协议或者合资企业向中国企业转让技术。乔治华盛顿大学中国法律专家郭丹青说，这项法律可能不会带来有意义的改变。他说，该草案措辞含糊，没有承认美国公司在分享技术方面面临的压力往往来自幕后的手段，而不是来自政府的严格要求。与中国的许多法律一样，如果地方政府决定不执行该法律，或者惩罚力度不够，它也可能没有实际意义。在中国向白宫做出的一系列让步中，最大的症结可能在于中国制造2025。美国称其表明中国在国内市场上不公平地支持本国企业对抗外国竞争对手。中国淡化了中国制造2025这个名字，但没有具体理由相信中国企业已经停止或者逆转了他们的计划。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声明特别提到，美中之间达成的任何协议都需要全面落实，包括持续检查和有效执行。如果双方对本轮谈判结果表示满意，下一轮的谈判有可能移师华盛顿，由中国副总理刘鹤直接面对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美中贸易战已经对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华尔街日报指出，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速度超出了预期，美国对华出口自然也受到影响。例如，美国2018年对中国出口的液化天然气规模较前一年下降了大约20%。 路透社的报道说，2018年下半年，随着贸易战的升级，美国仅对中国出口了6艘液化天然气货船，低于2017年同期的25艘的水平。中国9月对美国液化天然气加征关税，但与此同时，中国2018年液化天然气的购买规模达到了创纪录的最高位，而美国液化天然气的出口也创了纪录的规模。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我们的小专题《今日经济》。